亲爱的弟兄姐妹，相比于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并没有被广泛的在经文中提及。这也许是因为耶稣生命的真正转折点，那使他从承受羞辱而变为享受尊荣的喜乐的时刻，是他的复活而并非升天。主啊，也正是因为他的复活，才使他成为那基督，那真神，把我们从死里拯救的真神。但是基督的升天是十分重要的。我常对神学生说，虽然没有太多的提，经文中没有太多提及他的升天，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的升天是对他复活的补充和完结。主啊，他的升天使他能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使他能继续保守我们。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信徒的话，我们就在他的保守之内。主啊，我们常说被上帝收养是通过被重新的更新。主啊，我们需要被重新的更新，重新的从最终被拯救出来，被更新。主啊，我们才能被上帝收养。主啊，正是因为他的升天，我们能活着，在他的保守之中。主啊，我们被洗净罪孽，因为他的死。主啊，我们能活着来效法他，因为他仍然活着，因为他升天，升入高天，坐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主啊，我今天有许多的好消息要告诉你。我希望你今天离开的时候有极大的感动和感恩。主啊，希望你们有更深的，从我今天的讲到，你们有更深的认识到他的升天的重要性，认识到他升天对我们来说极大的益处。主啊，亲爱的圣徒，我想把这里面蕴含的丰盛的道理来展示给你看。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代求。这是何等大的好消息！他不止复活，他升天，他不止升天，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他不止坐在上帝的右边，他还在上帝的面前，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正如经文所说，谁能指责我们呢？主要我们是配受惩罚的，谁能有权柄来审判我们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在上帝旁边为我们代求。如果他是那位中保为我们代求，我们就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没有人能使我们重新堕落。主啊，因为他的代求，因为他时常时时刻刻一秒不停息的代求，是因为这样荣耀的消息，这样荣耀的经文，使我们知道因为他的代求，我们得以在这个世上存活， 没有人可以指责我们。我们可以100%的确信，无论什么事情，活着或者死着，无论天使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没有人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把我们从上帝的爱之中夺去，因为他已经被升高，因为他已经升天，因为他仍在为我们代祷，他要保全我们，他要保守我们，他知道我们极大的需求和需要是灵命的，是对罪恶抗争的需要，所以他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祷告。海德堡教理问答46问，问你怎样理解他的升天呢？就是基督在门徒回答，就是基督在门徒眼前从地上被接到天上，为我们的益处继续游在那里，直到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主啊，他是为我们的益处啊。47问，按他所应许的，基督岂不是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吗？回答：世界是真人，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按他的人性而言，他现在不在地上，但按他的神性、尊荣、恩典和圣灵而言，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中间。这是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这是何等的棒的消息，传达出了上帝的神性，主啊，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救赎，他这些所有的一切的恩典没有一刻离开我们。海德堡教理问答48问，若说基督的人性不在其神性所到之处，这岂不是说他的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回答：绝非如此，因为神性是不受限制的，是无所不在的，就必然超乎其所取人性的范围，但却依然与人性联合。这是一个何等美的问题，这49问是何等的美。这传达两个信息给我们，第一是他是我们的中保，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作保。是他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代求，主要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确据，这是完全的救赎。他坐在上帝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使得在地上没有一切事情能阻拦我们。主啊，这些经文是何等的美，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我们的得救是何等的有确据，是何等的有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四点，关乎上基督的升天。基督从我们，第一是基督从我们中间被提升到天上，第二是基督人与我们同在，第三是基督人护理着我们，第四是基督是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的。问海德堡教理问答46问，问我们怎么理解他的升天呢？回答是，就是基督在门徒眼前从地上被接到天上，就如使徒行传1:9-11所说的，这是一个无法被忘记的 时刻，对于门徒来说，他们亲眼见证这一刻。这是一个这一天，这一天是门徒与基督关系的再一次被塑造。这样的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是基督上十字架受死之前；第二是基督复活的40天；第三是基督升天和等待圣灵降下的10天；第四是五旬节后。我们看到他的升天是一个非常，对于门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使他们与对基督的理解和基督的关系被再一次塑造。这一刻是何等的奇妙，基督复活的时刻，所有的门徒躲在被锁的一个房子里，基督就这样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以为他死了，但他却活了。我们要一起来看这四个阶段。我们也看到在五旬节后，当圣灵被赐下以后，赐给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一切又再一次被更新。在基督受死之前，我们来看第一个，在基督受死之前，门徒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不太了解他其实也是他教会的中保。他们知道他是先知，但并不了解他也是祭司和君王。当彼得与主一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件事情以后，他仍然在基督预言他要受死的时候上前阻止，这使得耶稣当面指责他，退到我后面去吧，撒旦。耶稣当然需要受死来为我们承受罪，这是彼得所不能了解的。显然彼得还有许多的门徒没有认识到耶稣要为我们代偿的工作。那些在耶稣死后两个跟从耶稣的凭信心跟从耶稣的妇女也经历了同样的感受。他们也同样的不明白基督要做的事情，要去的地方。在三年跟从三年的基督三年的日子里，他们仍然在耶稣将要升天的时候还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时候吗？就在使徒行传1章6节，他们不明白上帝降下他的儿子的用意，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主耶稣是必须要上十字架的，是上帝预备这一切，他需要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得赎。但是在他复活的日子里，门徒再一次见到耶稣，耶稣给他看他手上的钉痕手，给他看他的脚，并问他们要吃的。在这一刻，他所有基督所有在过去三年对门徒的教导，使他们重新回想起来，他们这次终于看到基督真的是作为教会中保的祭司。门徒重新的成熟，重新的属灵上的打开眼睛，看见 看见基督的用意，这是何等的奇妙。他是四十天里面他们跟基督一同走过许多地方，在最后的一刻他们一同来到橄榄山下，他们一同从耶路撒冷这个充满血气的城市穿过吉伦河，那个基督受死前几个星期以一个荣耀君王的身份穿过了河，他们来到科西玛尼园橄榄山脚下耶稣曾充满悲伤的地方，他们最后一次一同登上橄榄山。在他们攀爬的过程中，他们可以看见格格他，那个耶稣受死的地方，那个极大的愤怒，神的愤怒临到他的时刻，那个最悲伤的地方，那个他们可以看到亚利马太的约瑟的园子，那个被耶稣埋葬的地方。他们所有这些的东西，在他们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走同样的一段路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们过去如何的悲伤，是要过去如何悲惨的经历。他们想到了他们所对在这耶稣上死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他们放弃了耶稣，他们在耶路撒冷不认他，他们逃离了格格他，他们躲在上锁的屋内，而不是等待他的复活。在这样的路程上，他们重新想起这些事情，他们会何等的羞愧，他们会何等的感恩，他们知道他们不配，如今能与主一同迎接这荣耀的时刻，能见证这荣耀的时刻。在这最后的一刻，耶稣陪伴他们，教导他们，除去他们一切的不幸，除去他们所有的怀疑，把他们从悲伤、从绝望、从对耶稣的离弃、失望中带到他的喜乐的荣耀里面，因为他已经复活，因为他来到橄榄山下，因为他即将要升天，主要因为都是因为耶稣极大的恩典，不是因为门徒们有什么值得被称颂的地方，是因为他的恩典，他们能被重新的聚集，被重新的带到耶稣的面前。这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也面对许许多多律法的大山，许许多多的困难，许多的困难，主，但是我们和门徒经历的信徒们，我们和门徒经历的是一样的，我们经过做所有的困难的险境，但是上帝亲自用他的大能把这些险境变成祝福，变成喜乐和荣耀，就像他的儿子从死变为复活。我们经过同样的地方，但我们也不再一样，主啊，我们被更新，被拯救。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啊，那挂在格格叉上的所流的血，那具尸体，那具所受的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所行的罪过，在许许多多的地方所行的罪过，他都再走一遍，他都再承受一遍。如果我们轻看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实在是轻看神的恩典。我们如果深刻的看到我们极大的罪，我们就看到上帝无限的恩典。主，这是我们需要经历的。 当我们与耶稣一同借着经文来走过这个橄榄山的这层路，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极大的痛苦是因着神来转变，我们才能得以喜乐。我们来看到神的主基督的升天是有以下三方面的性质的，它是空间上的，它是可见的，它是真实的。空间上，它从一个地方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它从橄榄山来到了天堂，来到了父的宝座前，来到了天使的家。耶稣的升天也是可见的，他升天的过程是可以看见的。和以利亚和挪亚不同，他是被慢慢的、平静的、庄严的、被可以清晰看到的升到了天上。最后一点，他是真实的，他不是一个梦或者是一个幻象，它不是灵里的体验，它是真实可靠肉眼可见的。门徒的目光一直看着耶稣上升，一直看着那高处，一直看着，直到那云彩，那天父当作马车来的云彩接他儿子回到荣耀之中。门徒为什么一定要看着呢？因为这是何等的震惊，这是何等的奇妙，主被如此荣耀的来迎接回他原本属于他的天国，与他的父同在。这是一个归回的过程，如此的荣耀，如此的喜乐，充满了恩典。他的人性重新回归，他完成了主所有的一切的交托，他回归像一个君王一样，作为一个统管全地、天堂地下全地的神，他以如此尊荣的身份回归。门徒在这一刻终于明白，耶稣回归升天是来为他们代求，为他们来代表。他有一天会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带着满满的喜乐、满满的恩典接他们回去。门徒的喜乐是有原因的，正如原因就是四十六问的回答里，基督被接上天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的生命来回到上帝的面前，持续的不断的为我们代求。使我们能重得喜乐，他以一个君王、以一个祭司、以一个先知的身份来到天上，为我们不断的抱求、不断的代求，把喜乐带给我们。我们现在所处这样环境的信徒，我们能认识到这样奇妙的恩典吗？他不仅为我死，他为我活，他为我升天，他为我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为我代求，他的每一个动作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有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对救恩有重新的认识，上帝的工作如此的一环接一环，一刻不停歇。因着这样不断持续的拯救，因着这样不断的恩典，没有任何事情一样都没有，在这个地全地上没有一样事情能阻挡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天国的门被耶稣来打开，使我们能看到里面的喜乐和荣耀。正如诗篇所说的，天国的门被打开，神的荣光从里面出来。主啊，我们得以看见这样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些信徒的生命中。我们知道在人间的旧约的那个时代，由于垃圾等等产生的泥土会堆积在城门，城门本来是一个非常拥挤的地方，许多的人要在那里做生意，在那里发誓，在那里做交易。如果一个高个子的人进门时，他常常要被迫弯腰。如果国王来了，市民们通常会建造一个延展的门，如果一个来将城门抬高，这样国王进来的时候就不必低头，因为那会侮辱他的荣耀。因此基督从我们身边被提去了，已进入全然的荣耀，就像那被抬高的城门一样。他不再需要弯腰，相反，他的受辱已经停止，已经被成全。如今的大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所有的子民都有足够的空间进入。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超乎一切那城门里堆积的淤泥垃圾，超乎所有一切的罪，超乎这世上万有。他被提升到天上，进入那永恒的荣耀和喜乐之中。那伟大的君王，那荣耀的君王，那喜乐的君王，胜过一切我们的罪，他得胜了，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来，也会有一天带着我们进入到相同的地方。他打开那通入天国的大门，他打开那重新回到伊甸园的路，为了那些被失丧的人，为了那些被拒绝的人，为了那些被罪残累的人，他打开天国的门，使我们正要进入地狱的时候得以回头回转回天国。这是何等的美，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的代赎的工作。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代求，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确据，是我们的罪得以被安慰，得以被赦免的确据。他无限的正直，胜过我们的不义，填补我们的不义，在那里继续为我们代求。 我们第二个想讲的是，他依然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这海德堡加里问答的46问、47问和48问都是相关联的。我们需要明白，他仍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看到海德堡加里问答的47问、48问告诉我们，尽管基督被提到天上，他是如何的与我们教会同在。这些问题是为了表明路德在这件事上不符合圣经的观点而所写的。路德假设当基督从死里复活时，他的神人性具有神的属性。路德说，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的人性像他的神性一样，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存在。英文称作 ubiquity， 就是无处不在的意思。这位路德提供了一个能解释基督如何能在物理上出现在圣餐上的方式，既在饼中，也是与饼同在，也与在饼前的同在。路德继续说，如果基督的人性不能无论如何都在他的神性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两种属性就是被分开的。归正派的改教家否认了这一点，正如48问所说的，基督的人性不是与他的神性，基督的人性未必与他的神性同时并在，岂非说他的神性神人二性是分开的吗？回答是不是的，因为他的神性无限无所不在，故此他的神性是超乎他所取的人性，却依然存在于他的人性里，与之合而为一。重新回到圣餐的问题，和路德所说的不一样。我们不是，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是物理上的在吃他的身体，而是在灵里上的领受他的恩典，他的身体，他的血。他是一个全然的神，他是一个全然的人。他的身体不在这个地球上。他与我们同在的是他的属神的那一面，因为正如48问所提到的，他的神性是不受限制的，是无所不在的，超乎其所取人性的范围。他的神性实在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他是神人二性的，他的神性不是和他的人性分离的，他的人性被限制在一个物理的空间当中，就是在天国里面，但他的人性是无处不在，也就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见，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才可以看见的。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是被限制在物理空间当中的，他怎么能在高天上帮助我们呢？当我在West Michigan 学习的时候，有个教授 告诉我们，使我非常的震惊。他说基督为我们的代祷和我们的同在是非常愚蠢的教义，他会带着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留下一个遥远的基督，他在天上怎么能为我们这些还生活在地上的被空间所限制的人代祷呢？但其实他的教导是错的，因为他是神人二性的，他的神性是自有拥有存在的，是无处不在的，是常与我们同在的。按照他的神性，他的荣耀恩典也是他常在我们中间。和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不一样，他被限制在空间里，如今他作为中保，他的神性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这是更大的护理，更多的看顾，因为他现在是无时无刻的不与我们同在。这是比他在地上和门徒传道的时候更广阔的护理。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他的神性充满了万物，以他特殊的方式与属性与他的子民相处。他是头，他是教会的头，圣徒的头，他是我们所有一切人的头，我们是信徒，是他的身体。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从头上割断自己的身体。亲爱的儿女们，你们不会有任何一天、任何一小时、任何一分钟会与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分开，因为耶稣的人性永远不会与他的神性分离，所以你永远不会与神的儿子的位格分开。他的神性的丰盛、永恒的不变，使他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同样看到他神性里面的属性充满主权和威严，这使得基督的教会可以因爱戴与战兢而欢喜，以圣洁敬虔的敬畏来敬畏耶和华。他的权威威严将他的子民置于基督的脚下，他这样的威严，想想保罗和约翰，他的王权威严使他的信徒战胜了所有的敌人，使他们的敌人望风而逃。他的王权威严使得他的信徒对待基督不会只像对待一个普通人一样。在教会中保持这种对神的敬畏何等的重要。我们也看到他极大的恩典，恩典大到我们无论小事无论大事可以带到这位充满王权充满威严的主的面前，因为他这样的王权、这样的威严、这样的神性、这样的恩典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环绕在我们这些信徒的周围。这是完全不配的恩典，终我们一生需要认识的恩典，没有一天我们不需要重新认识。从基督的角度来看，他保留了对他的信徒的特殊恩典，这是他们永远都不配的，一刻也不配。基督的恩典为他的子民做了这一切，他呼召我们，重生我们，称义我们，使我们成圣，护理我们，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歌颂他永远的自由。 我们要许多的需要，我们需要祷告，我们要需要祷告是赦免的恩典，使他原谅我们，使他恢复恩典，重新回到我们身上，使他医治我们受伤的心，使我们远离罪，使我们在恩典的陪伴下远离那一切罪过，使我们能伴着恩典直到我们的生命走到坟墓的一刻。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强壮，上帝的刚强，在我们的软弱处就在此彰显。在五旬节十天之后，基督把圣灵赐下了，赐在了全地当中，无论是以色列人当中还是外邦人当中。他借着圣灵来祝福我们，来保守我们，他与圣灵同在，圣灵又与我们同在，他就借着圣灵保守我们，安慰我们，保全我们，为我们提醒我们，他为我们付上的赎价，他不会使我们离开他，也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我们离开上帝的恩典，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基督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位威严庄重荣耀的神常与我们同在。我想对那个曾经教导我们的教授说，你是错的。基督与我们同在的事实是何等的确据，比我们能亲眼看到他，比门徒能亲眼看到他更要亲密的与我们同在，不只是偶尔看，像门徒一样偶尔看到他就走了，如今他常与我们同在，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种更深的保守，更大的护理。我们在因着他，因为他，一切因为他，我们得以被拯救出来，得以自由。上帝一直在那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上帝，我们如此软弱无时无刻不会跌倒的人所需要的上帝。他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在那里的神，无论我们做什么，看他或不看他，他在那里保守我们，引我们回归。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一个节日来庆祝耶稣的升天，我们庆祝复活节却没有庆祝基督的升天。我们在基督升天的那个星期的周末，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没有来到教会来思考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实在不了解升天对于我们的意义，实在不了解这伟大的时刻，这何等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刻。我们需要重新的认识基督的升天所成就的事情，所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借着这样的恩，今天的讲到重新的认识基督升天所带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一起来唱诗篇， 我们来最后来看到基督，我们最后来看到基督对我们的护理。海德堡教理问答49问，是何等的美妙，来总结了三个基督是如何来护理我们。第一是他是我们在基督耶稣是天空里天国里在天父面前的中保，中保是指接管一个案件来为另外一个负责的人，他就像今天的律师来接管案子，来在审判官面前来为我们辩护。基督为同时做了这两件事，在天父面前基督是圣徒的中保，为他在天庭里的最高法庭争取所应得的。基督是可以这样祷告的，因为他是配得的，因为他已经付上了代价，他是圣洁的。正如在 Van Rennie 书里说的，你们的境遇永远不会太严重，因为你们这些上帝的孩子，无论那位法官有多么的圣洁和严厉，无论你的罪有多深，无论你的罪持续多久，无论你何等的心意的陷在罪中，甚至抵挡光明和正确的指引，耶稣这位中保都会每一次使你得自由。正如保罗8:34所说的，谁能指责你呢？我们也许会说啊，是因为我的罪，我没有更多的祷告，没有更多的来教会，没有来服侍主，但这不是，这一切已经被耶稣这位中保为我们代赎了，这一切的罪，所以没有什么能指责我们。他在天堂之中，天国之中，在上帝的面前，他在无时无刻的不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他使我们能得自由。正如保罗书所说的，一切肉体的，一切邪灵的，一切地上的属世的，天上的天使，没有一切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是我们的律师，他比律师更要伟大，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配得的中保，尊荣的中保，因为他已经做了他所做的一切，因为他已经付上了代价，所以他有权利有权柄为我们做保。他这样的代求是我们能与神在高天上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所紧密的联合在一起，我们得到极大的安慰。因着他为我们的代祷，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当我们为工作心力憔悴，没有办法，有没有心力祷告的时候，上帝说你可以休息，因为主基督已经可以赦免你的这个罪，他已经救你了，他可以为你代求。如果你不能为自己代求，他可以为你代求。你看，这是他的美丽的地方，这就是代祷的美丽的地方。他会保守你，他保守你肉体的软弱，你一切觉得你自己快不行的时候，基督说他赦免你，他为你来做，他为你担当你的亏欠，他为你担当你的软弱。 虽然我们的脚还站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实在知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属灵上已经与基督一同在天国里，我们眼目已经看到了那永恒的荣耀，那永恒的生命，因为基督耶稣也在那里，他那完美的无罪的肉体为我们代赎，使我们能回到他的面前，有一天我们能与他同在，领受那荣耀的身体，那完美的身体，当我们再一次复活的时候，不再有罪身，我们在他里面得以完全。他的祷告，他的代祷，使我们进入天国有无比的确据，这是何等的奇妙。我的肉身在天国里面，是的，这一切被基督耶稣成就了，这怎么可能呢？谁会指责我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基督为你而死，他不止死，他复活，他不止复活，他升天，还在为你代祷，还在为你代求。这样的力量，这样的恩典，这样的代求的权柄，这位为荣耀的威严的律师，抵挡，可以抵挡一切的罪过，可以为一切的罪过辩护，因为他自己亲自承受了所有的惩罚。正如在经文里所说的，天父所说的，在我儿子里面的也在我里面，正如基督所说的，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没有一个要撇弃的，我为所有上帝所拣选的人付上代价，拯救我们，使我们有平安，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也看到圣灵被赐下，当作一个礼物，来自天父那里被赐在我们当中，这就是我们的确据，是我他与我们同在的记号，是我们的根据，他要与我们同在。我就是在想，在今天早上带你来看到，我们就是借着这样的凭据，能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就是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为我们代祷，他把圣灵赐在我们当中。我们活在世上，就好像有两个被两个律师来指引，一个是我们好像我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想法，另一个是圣灵，他带领我们，他把我们引向对基督的渴慕。我们不应该拒绝圣灵对我们的带领，